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刘妈守寡十多年，全心全意照顾娃娃，让他们读完了大学，找到了工作。但最近刘妈妈时常抱怨说，娃娃大了，都认不得体谅母亲的心了，交了男女朋友都忘了娘。圣诞节家家户户团圆，刘妈也趁早准备了丰富的菜肴，好让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女儿回家团圆。没想到先是儿子打电话跟母亲说不回去了，他硬要到女友的家里面去过节。不久女儿也打来电话，说是加班加得太晚，干脆和住在附近的男友一起过节。刘妈妈难过极了，团圆餐就只有她一个人吃，实在食不下咽。连着一个星期，刘妈妈都不开心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，怪自己咋个对娃娃那么好，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都是在替别人压牌哦。教会牧师邀请刘妈妈参加新年晚会，刘妈妈才有了一点笑容。但又跟牧师抱怨了一大堆，说女儿不孝，令她又伤心又气愤，眼泪擦湿了半盒纸巾。他说儿子女友的家人很现实，嫌贫爱富，从来就瞧不起他这个穷寡妇。儿子受到影响，也越变越现实，借转越父母有权有势，对他们毕恭毕敬呢，对自己的老妈就越来越不放在眼里面。女儿的男友家却刚好相反，他们是乡下人，穷得很，是男娃娃很早就独立在外求学，还要帮忙家计。刘妈妈说她根本不赞成女儿和这个穷小子来往，她说女儿将来嫁给她可有的苦头吃了。牧师听得笑着问她，你说儿子你有家人嫌贫爱富，你女儿的男友会不会也觉得你嫌贫爱富了？牧师终于了解为那样刘妈妈会乱落到孤零零一个人过节了，因为这么重就这么少啊。朋友，你是否也觉得自己嫌贫爱富了？对儿子娶媳妇是一套标准，对女儿嫁女婿又是另一套标准呢？具有双重标准的人因缺乏原则，没有定见，就像墙头草，风来了就随风倒。圣经上说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界定。圣经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，圣经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样说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这样的人不要瞎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嫌贫爱富的人可说十分短视，财富既不能买到幸福，也无法避免寂寞，贫穷既无法阻挡快乐，也不会因此孤独。故事里的刘妈妈恐怕无法用财富驱逐她内心的寂寞，她未来的女婿也不会因为穷就无法与女友享受快乐的圣诞节。 世间的财富娃娃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就像长了脚随意四处流动。现在富有未必一直富有，现在贫穷未必永远贫穷。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金钱上，基础非常的微薄，恐怕难以支撑天长地久。追逐一场空洞虚幻的金钱人生，最终将避免不了心灵深处的孤单落寞。刘妈妈以势利的眼光衡量女友的男友，于是也被儿子的女友以势利的眼光衡量对待。种瓜得瓜，种稻得稻，没得偶然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古有名训。以双重标准嫌贫爱富，是多么的不智与不智啊。
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箴言19:11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。这一周过得好吗？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2集。跟他子做朋友，必是大吃盘，记载在《约翰福音》5:1-18。不知道这是恩典还是诅咒。在耶路撒冷圣殿，靠近衙门有这样一个水池。传说呢，有天使负起将恩典赐给人的责任，当这个叫毕士大池的池水被搅动的时候，最先跳下水中呢，他的病患就可以得到痊愈。所以呢，这个水池的名字意思就是恩典之家。这本应该是一个让人欢喜快乐的地方，是天上的神赐福施恩的地方。不过为哪样每一次只能有一个病人得医治呢？如果神是慈悲呢，他应该有能力医治多一些的人，不要一次一个嘛。而且是那个最先跳进池水里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每当这水池被搅动的时候，在一个病人得医治恢复的同时，却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失望的和叹息的病人，因为他们是没得医治的病人。在这个水池旁，他这需要眼呢、缺腿呢、血气口干的许多病人，而我呢是一个瘫子。自从被人抬到这水池旁边以来，我这全身瘫痪的人啊， 一直都是为难少些跳进水里的人，我很明白那种失望的滋味。我瘫痪了38年了，比哪个都需要得医治。只是呢，没有人帮我，我就是躺在这点，一直的失望。我们犹太人很注重形象呢，很多敬虔的人来上殿祷告，他们都乐于施舍金钱，给坐在上殿买门那点的乞丐。只是啊，人们都不愿意花时间陪我们在这点等候。我只好呢，在这点等啊等啊等呢。就在我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，因为来上殿祷告的朋友又经过我的身旁，开口问关于我的病，还提到病了多久。我告诉他已经38年了，他竟然问我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这问题真让我反应不过来。我当然想了，但是我躺在那点那么久，都没有人来帮助我。我就向他解释我的困难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站口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我没有直接回答老师的问题，我只抱怨我未能痊愈的原因就是没有好心人的帮助。这位先生竟然对我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不是自动清音要帮忙推我进水池，那是传说中病得痊愈的方法。先生却带着痊病吩咐我起来。我的问题啊，就是起不来，是瘫痪的人，他却叫我起来。先生进一步说：“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三个动作是我从来都不能做呢，我不能够自己站起来啊，我哪里有力气可以拿起我卧睡多年的白褥呢？就算有力气，我也从未试过自己走路啊。从人看来是不难呢，也是不可能呢。那一刻，我在先生的命令下，我真的站起来了。妹妹，我久未运动的四肢啊，发挥了功能，双腿有力的站起来，双手有力的把白褥拿起来。那瘫痪38年的身躯和四肢配合运作，我竟然行走离开这碧石大池。因为那一天是犹太人来圣殿敬拜的日子，是安息日。按律法规定，在安息日我们不能工作，甚至不能看太沉重的物品。但是我只看到自己全身有力气，忘记了律法的限定，我竟然毫不留意这规定，拿起白褥离开圣殿，当场就碰到来圣殿敬拜神的犹太人。他们查查进出圣殿，大概也认得我这个躺在那里多年的病人吧。他们看见我，不是恭喜我脱离了38年的病患，却是批讨你一句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那褥子是不哭呢？”哎呀，真倒霉！他们不替我高兴就算了，竟然扯我的后腿，指责我犯了不少安息日的律法。但那位先生告诉我：“起来，拿起我的褥子走吧。”难道我要等到明天才起来吗？是呢，我等了38年了，多等一天也没得那样方便。只是这个得痊愈的机会，明天会不会再来， 我这一刹那没有把握，恐怕永远要失去，恐怕我永远要躺在那里。我得承认，大概我太兴奋了，拿起褥子走吧这命令，让我连医治我那位先生我都忘记感谢他，没有问他的名字，也没有更多的认识他，我便离开了。但别人问我，对你说那褥子走呢是哪样人，我都不会回答。直到后来我在山巅再次遇见他，他对我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呢更加厉害。我才知道他就是耶稣，当时指控我犯了不守安息日的人没有再给我找麻烦，他们却抓可针对耶稣，指控他教唆我犯罪，甚至想要置耶稣于死地啊。现在我重新学习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我没有机会报答耶稣医治的大恩大德，我却紧紧地记住耶稣对我说的那一句话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呢更加厉害。这样偶遇一位朋友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不但让我重新行走，更让我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我得要好好的更多认识他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时候
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，
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，
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，
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仁慈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请不要忘了，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恩赐，是忍耐，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
请不要忘了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，
爱会让我做 计算人的啊，不轻易发怒，请不要忘了，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恩赐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啊，不轻易发怒，
请不要忘了，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请不要忘了，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请不要忘了，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。亚娃上恩典，心灵得安慰，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暖的玫瑰花。沙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。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雅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，我是沙暖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仓里，你们的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。今天先来讲讲两种植物，浮萍和瓦松。浮萍也称浮漂，就是漂浮在池塘或者湖面上面呢。它根短叶圆，适于漂浮。浮萍虽然不像别的植物扎根在土壤里面能够开花结果，然而凭着它这个圆圆的叶子和短根，它在阳光的照射下依然能够是青绿色的一片，灿翠丰满。另外一种植物是瓦松。瓦松的根 不扎在泥土之中。它叫做瓦松，那么意思就是说它的杆是在瓦的缝隙中伸展的。在瓦缝里面扎杆是何其艰难啊，但是凭着这缝隙里面的一点点的潮气，再加上其间的尘埃，瓦松竟然能扎出匆匆簇簇的肥美嫩叶。漂浮与瓦松虽然没得优越的生长条件，但是啊，神却设想出了奇妙的方法，使它们能够生长、耕耘、施肥、结苗或撒种。虽然它们非常的微小，生存条件并不好，但是它们同样不也装饰的五光十色的大自然吗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看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攒粮食在仓里，神尚且养活他们。又说道，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今天生长，明天要扔在火里，神尚且给他们以美好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神既然顾念他所造的浮萍与瓦松，更何况他所造的人呢？大卫曾经向神发问说，人算哪样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哪样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人在神面前是多么微小，多么卑贱呢？但是神还是照样顾念人们，把人看为尊贵呢。愿你也能看到神对你的美意和顾念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发出光和热来，使这个世界更加的美丽。阿们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刘莎。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